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30号在芝加哥召开，16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各自的修炼经历。他们的发言中，有人从最初对法轮功的好奇，到在人生无常中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有人面对学业、家庭和事业的重重压力，从委屈和矛盾中反思自己的不足，也有人在受到批评、遭遇事业挫折后，开始正视隐藏已久的傲慢与自我。经历不同，面对的考验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体会，在矛盾和磨练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向内找，改变自己，不断提升心性。学员们还体会到，讲真相救人不一定要等待一个大的活动，也不一定要等到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只要有心就可以从身边做起，只要愿意向前走一步，师父就会给弟子们创造机会。这些交流深深引发与会的学员们的共鸣，也激励着大家共同把剩下的正法修炼路走好。
8月29日，来自美国中部11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大游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并呼吁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迫害。游行队伍从中国城地标中山公园出发，穿过中国城多个主要街区，法轮大法真善忍旗阵领航，法轮大法好，悼念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以及反迫害等主题方阵依次前行。沿途很多本地居民与各地游客都停下脚步观看了解真相，纷纷对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与敬意。阿玛多尔与三个女儿对法轮功的游行赞不绝口，他说游行传递了美好的信息，看到这一切真的很美，真善忍的原则非常美好。阿玛多尔的女儿阿尼克萨补充道，虽然我们经常来芝加哥中国城，但以前从未看过这个游行，整个游行和展示让我们感到惊喜，太棒了。阿玛多尔难掩激动，眼含泪花继续说道，每个人都需要这些原则，我们都被游行吸引了，花车太美了。阿玛多尔表示回家后会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法轮功。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3号在圣皮埃尔中心成功举行，来自魁北克不同地区的12位法轮功学员发言，分享他们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实修，在各种环境中放下自我，为他人着想，圆融整体的心得体会。每一位发言者都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并表示要珍惜师父赐予的救人机会。
墨西哥瓦曼特拉8月9日举行国际瞬时艺术与大丽花节游行，也是当地第152届市集庆典的重要活动之一。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在墨西哥和真善忍横幅展示功法，并组成仙女队、妖骨队和舞龙队参加游行，数千家庭热情观看，不少人主动了解法轮功，表达对真善忍价值观的认同。覆盖普埃布拉州和特拉斯卡拉州的 1370AM 广播电台在社交媒体直播游行时，对法轮功学员给予高度赞誉， 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说，他们的修炼主要建立在真善忍这些核心价值之上，他们能来到这样一个盛大的游行活动，与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知识，真的非常棒。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院8月22号在市中心玛利亚广场举办了活动，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得到很多路人的支持，大家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同时，学员展示的功法也吸引了不少人，有的跟着比划，有的很认真地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动作。幼儿教育工作者阿尼尔先生与学员交流之后，马上表示要学。之后，他迅速掐掉手中的香烟，放下身上大大小小的包，认真跟着学员学动作。他表示感觉很不错。谈起法轮功真善忍原则，阿尼尔说，比什么都重要。
法国留尼旺岛圣保罗市8月22日举行因其宗教或信仰而遭受暴力迫害者国际纪念日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的信息展位吸引了许多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民众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后深受触动，并签署了请愿书，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圣保罗市当地居民在了解到中共实施的跨国镇压后，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人民构成威胁，也对全人类构成威胁。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院7月26号至8月11号先后在康斯坦察、埃弗列贝、科斯蒂内什蒂及曼加利亚等海边度假小镇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大法的价值观，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游客亲自体验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感受平静与祥和。不少民众在了解真相后，认同真善忍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表达对法轮功学院信仰自由的支持，并在致七国集团国家的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退休教师埃琳娜·舍尔伯内斯库表示，他非常认同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并认为这些价值对人类至关重要。他说，我爱真善忍，离开这些原则，人类就无法向前发展。如今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在倒退，这是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和影响造成的。谈到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学员，他说，这让我不寒而栗，也令我感到愤怒。我不能对此漠不关心，也不能放弃人性、公正、美好，更不能漠视创世主赋予我们的生命。艾琳娜表示，她敬佩在中国仍然坚持信仰的法轮大法学员，并祝福他们继续坚守信仰。她说，我很难过，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得到足够的支持，支持那些学员以及他们需要的一切，也愿上帝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
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学员8月15日至16日在日惹普兰巴南寺和马里奥波罗街以色彩鲜艳的法轮图形、整齐的游行队伍和优美的音乐融入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庆祝活动，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国大陆持续发生的迫害，并以行动庆祝自由，获得当地民众和游客的热情支持。8月15日法轮大法学员身着黄色、红色、蓝色、黑色和白色服装，在普兰巴南寺排成一个色彩鲜艳的法轮图形。随后学员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环绕普兰巴南寺游行，全程约2公里。游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许多人挥手致意，并用手机拍摄。普兰巴南寺营销经理纳尼克表示，学员从清晨准备活动到傍晚游行，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充沛活力。他说，自己没想到游行如此盛大，也没想到有这么多学员参加，并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游客罗伯特表示，如果印度尼西亚每个人都能够按照真善忍去生活，我相信不同宗教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
8月16号，学员又在著名商业街马里奥波罗街举行独立日游行。当天傍晚，街道上人潮涌动， 游行从国会大楼附近开始，全程约 1.5 公里，沿途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数十名警察和当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跟随队伍。游客西蒂表示，当今社会需要真善人。他说，法轮大法真善人对人们的生活肯定非常有益，这种修炼方法不应该在中国遭到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德阳市法轮功学员简以从女士2026年3月被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知德阳市泾阳区法院于8月19日对她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这是简以从第三次遭中共法院误判，她已经提起上诉。简以从今年63岁，是大家公认的好人。简以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邻里乡亲，希望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却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监控、绑架、关押，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刑9年半。
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陆水河镇法轮功学员袁淑芳2025年被绑架，但外界一直没有他的后续消息。近期获悉他已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关押在长春市女子监狱。他被中共司法系统构陷的具体过程及在狱中的情况仍不明。袁淑芳满族，今年72岁，曾两次被非法拘留，遭受拘留所和公安分局警察的非人折磨。袁淑芳多年前被非法劳教期间，丈夫患病住院1个多月，孩子才10几岁，无人照料。丈夫长期担心害怕，积郁成疾，于2013年不幸去世。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战永英2026年7月15日在耄耋之年被普兰店法院网判8个月，并勒索6000元，同时他的退休金自8月份将被停发8个月，老人的生活失去经济保障。战永英今年86岁，2023年4月6日早晨6点30分，大连市金州区站前派出所7、8个警察闯入战永英家，胁迫他到派出所，送到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尽管战永英回家，金州站前派出所警察一直在黑箱操作，捏造证据，以司法程序陷害战永英老人。
今年1月6号，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在长期跟踪监控法轮功学员后，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至少10名因集体学习转法轮著作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由于中共公安系统严密封锁迫害消息，近日才得知其中一位学员年近70的老人郝广平已被章丘法院秘密判刑1年7个月，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其整个司法过程至今不明。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近70岁的郝广平、77岁的郝广菊、73岁的赵向海、历城区物价局原副局长、82岁的刘四堂、吉刚设备制造公司原机动科科长工程师、70多岁的潘娟和70多岁的胡华。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淑华曾遭5年于冤狱迫害。2026年5月6日再次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6月被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进监时他高血压严重，仍被收监，目前被关押在监狱医院。周淑华此前于2023年9月12日被正阳派出所绑架，因高血压取保候审，随后被陷害至龙沙区检察院。2025年10月建华区法院对他非法判刑2年，并勒索5000元。
贵州贵阳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建同奎先生应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于今年1月农历新年前遭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庭审。在遭贵阳市南明区公检法的司法迫害过程中，建同奎拖着病痛的身体往返公检法单位递送或邮寄相关申诉材料，过程艰难曲折。建同奎于今年4月28号在长期的迫害中离世。2024年12月24号 警察闯到建同奎家非法抄家，说他发放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并将他绑架到关山湖公安分局，对他实施监视居住。2025年6月9号，关山湖公安分局将建同奎陷害到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10月23号，南明区检察院将建同奎非法起诉到南明区法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在参与投稿过程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8日。我们学法小组同修自2017年开始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我们都是农村大法弟子，在参与投稿过程中，大家开始有修得不好不敢写，或文化水平低不会写的顾虑心，但同修们互相鼓励，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在坚持写稿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与阻力，每次都成功地参与大陆法会投稿。现在我们不再对写交流稿件有顾虑心，而是认为写稿的过程正是反思自己修炼状态在法中提高的好机会。虽然小组内大部分同修文化水平不高，仅小学水平，但同修们很真诚，每次投稿时都认真写出自己真实的修炼状态和体悟，向师父汇报，文章很朴实，也很打动人。十年间，小组内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在明慧网发表，这也增强了同修们修炼的信心。为了能更好地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我们也更加用心阅读明慧网的修炼交流文章，一是学习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提高心性的过程与感悟；二是学习同修们写文章时的结构、用句、用词、用字，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参与投稿后，本地部分同修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也会相聚在一起，举行小型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修炼心得交流中，我们比学比修，共同提高。以前投稿时，我们都是自己手写完稿件，再由本地其他同修打字修改稿件，发送到明慧网。今年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共同提高，学习电脑技术，在写交流稿件时自己打字，认真查找错别字。同修们说，师父让我们为他人着想，做无私为他的好人，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不给编辑同修添麻烦，少花费他们的时间。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的十年，我们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一点点的思考写什么，一点点的学习写交流文章的方法，一点点掌握编辑校对文章的方法。我们把每次投稿的过程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希望更多同修能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珍惜这宝贵的修炼机缘。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无私的同修们。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校园中的缘分，在推广神运中实修，作者加拿大西岸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小跟随父母修炼，想和大家交流几段我在初中和高中向同学介绍神运的经历。
表面上看，这些事情只是我邀请同学看演出，面对误解和诋毁的过程。可是回头看，我才发现，其中暴露了自己许多很深的执着心。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也在法的指导与师父的加持下提升了自己。一，被嘲笑时，我没有守住心性。八年级时，当我谈到法轮大法、神韵或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我受到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嘲笑和排斥。他们重复中共邪党的谎言，说我在宣传危险、狂热甚至精神不正常的东西。那时我年纪小，不懂得怎样智慧平和地讲真相。我被带动起来，大声和他们争辩，急着证明他们错了。我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大法，可是我越激动，他们越觉得好笑，也越变本加厉，写出更肮脏更恶毒的话来诋毁师父和大法。当时我觉得很委屈，也很受挫，认为都是对方的问题。后来学法后向内找，我才看到，虽然对方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的激动、争斗心和不服气也是在给他火上浇油。我没有用平和、理智和慈悲去唤醒他的善念，反而让他更加觉得我情绪化、好争辩。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道，在世间这些利益面前不动心，在气恨面前还要微笑着对待这一切，矛盾中还要找我们自己的原因，这是常人做不到的，实际上在过关中是很苦的。这段法让我看到，真正的修炼不是在没有人刺激我的时候说自己能忍，而是在被羞辱、被误解、被攻击时还能不能守住心性。我还发现自己对那些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中国学生产生了怨恨，我把他们看成敌对的人，觉得他们愚昧、恶意、不可理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当然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如果我心里把一个人当成敌人，那我讲出来的话自然带着防备、怨气和攻击性，我想的就不是怎样启发他的善念，而是怎样驳倒他、压过他，让他承认我对。这样讲真相怎么能救人呢？二，在追求认同中迷失自己。还有一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追求常人认可和社交地位的执着。八年级时，我认识了一群九年级的学生，那时能和高一年级的人在一起，对我来说好像很酷。他们有时放学后给我们带奶茶或麦当劳，我心里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好像也跟着提高了。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想显得成熟、有趣、被接纳。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很会谈政治和辩论的九年级男生，他很聪明，成绩也好，语言能力很强。开始时他似乎对法轮功保持中立，甚至有一点正面的态度。后来我才发现，他所谓的中立其实带着嘲弄，他明知中共有意制造和利用谎言来攻击法轮功，却仍然用他善于辩论的口才恶毒地攻击大法和师父。那时我只是一个初中生，面对他熟练的政治语言和辩论方式，常常不知所措。争辩没有用，解释他不听，其他同学也不帮我，有些还跟着起哄。我觉得自己被围攻，被定义成一个怪人。在情绪的操控下，我有时会说出很激烈、失控的话。那一刻，我不是在讲真相，而是在报复别人伤了我的自尊。这样做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对法轮功的误解得到了证明。另一些时候，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想和他们一起开玩笑，说常人的话题，希望他们忘掉那个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这时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只是在迎合别人对我的看法。 后来有一次，他说自己对宗教感兴趣，也想看看转法轮。我马上很激动，觉得他终于有希望了。我很认真地把书送给了他，甚至还特意包装好。可是后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批评法轮功，文章写得很有结构，也很像一篇正式的分析文章，但他把师父在法中讲到的一些超长内容，以及关于清理一个蛇形生命的内容，断章取义，用来讥讽大法，攻击师父。很长一段时间，我深深后悔把书给了他，也觉得自己给了他更多攻击大法的材料。后来我才悟到，送给他书没有错，错的是我其中夹杂了很强的求结果的心。我希望他读了书之后承认自己错了，希望他的转变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当他没有按照我想的方向走时，我觉得自己失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这句话很直接地指出了我的问题，我没有真正站在救人的基点上，而是在争输赢、争面子、争谁对谁错。我逐渐明白，讲真相不是一场辩论，不是要战胜对方，显得自己懂得多，也不是让对方承认我正确。讲真相的目的是让一个生命有机会分清善恶，摆放自己的未来。如果我的心里装着怨恨、恐惧、争斗和维护自己的名声，就算话本身是对的，也缺少应有的慈悲和纯净。三，在高中音乐部的新开始。在前面几年跟头办事的修炼讲真相过程中，我不断地学法向内找，进入高中后，我终于迎来一个新的开始。过去嘲笑我的人不再围着我，我心里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我开始很热心地向同学转发神韵广告，在学校张贴海报。我的心是真诚的，但也夹杂着欢喜心和急于求成的心。我希望大家马上明白，马上感兴趣，马上买票。有时我以为只要我解释的够多、够热情、够用力，就能说服别人。其实那不是纯正的正念，而是急躁。四，一位合唱团朋友的回应。一进入高中，我就加入了音乐部和合唱团，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一位合唱团的高年级同学，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和音乐人，我们因为唱歌和表演而自然熟悉起来。有一天，我很随意地转发了一则神韵广告给他，我没有准备一大段解释，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只是像给朋友分享一个信息一样发给他。没想到他很快就兴奋地回复我，我已经给我和妈妈订票了。我非常惊讶，平时我向别人介绍神韵，常常要解释很多，也不一定去。可是他几乎不需要劝说，就决定和母亲一起去。我心里很欢喜，甚至冒出一念，我成功地说服了一个人去看神韵。马上我就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我其实只是转发了一条信息，他能这么快接受，并不是因为我讲得多好，也许他明白的一面早已在等待这个机会，只是需要有人把门轻轻推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件事让我对这句法有了更具体的体会。作为弟子，我应该去做该做的事，珍惜缘分，开口讲真相。可是众生能不能被触动，因缘怎样成熟，并不是靠人的本事安排的。看完神韵后，他告诉我自己很受感动，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感受。他说，演出中有悲剧，有喜剧，有善良，有慈悲，不只是展示技巧，而是在向观众传递很深的东西。作为音乐人和视觉艺术方面有修养的人， 他非常欣赏舞台艺术，也说现场的色彩比广告中看到的还要绚丽庄严。更让我触动的是，他并不是只看到了表面的美。他说自己认同歌词中关于无神论和进化论阻碍人相信上天、相信神性的内涵。他觉得信仰不是落后或可笑的东西，而是能给人安慰、道德力量和希望的。他特别提到最后一幕，当灾难、疾病、政治混乱和暴力席卷世界时，是对神的信仰让人重新看到希望。他说，这种信息是普世的，无论一个人来自哪个国家或信仰不同的宗教，人都能理解对善良、希望、慈悲和神性的向往。这些话让我很感动。过去我推广神韵时，总担心自己讲得不够好，解释得不够完整。可是他对神韵的理解让我明白，神韵的力量不取决于我描述的多完美。我的责任只是帮助有缘人走进神韵剧场。后来有些朋友批评他去看神韵，讲了很多难听话。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会动气反驳。可是他没有被别人带动，他告诉我，那些人没有看过演出却轻易下结论，这样的看法既片面又冒犯。他相信自己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一个常人在面对诋毁时能表现得那么平静而清醒，这也让我问自己，作为修炼人，我遇到同样的攻击时能不能比常人更稳。后来他还告诉我一个梦，梦中他好像进入了神韵开场的天国世界，穿着传统服饰，站在庄严神圣的境界中，似乎在创世主面前立下誓约，要下到人间。他还梦见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合唱团里的男生，穿着红色传统服饰站在旁边。之后他感到自己一层层往下走，最后到了一个像古代中国宫廷的地方。他不是修炼人，描述时也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拼凑记忆。我不能断定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应该执着于神奇现象。可是这件事提醒我，人和大法的缘分也许远比表面看到的深。比起兴奋于梦本身，我更应该问自己，我在这个过程中心是否纯净，是否真的做到了为他好，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做得好。五，两位好友看神韵。我有两位好朋友，其中一位从6年级起就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另一位是在8年级时认识的，我们三个人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去图书馆辅导低年级学生，也常常在路上说笑。在这段友情中，我也看到了自己求名和求认同的心。我喜欢别人认为我简单、开朗、善良，也喜欢在朋友心中占有一个特殊位置。表面看，这比追求时髦、出风头好一些，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怎么需要我。后来，我邀请这两位朋友看神韵，我的老朋友很好奇，神韵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我在他耳边已经念叨了几年。另一位朋友很期待穿得正式一些，去看一场漂亮而隆重的演出。但我们那时只是10年级学生，票价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为了帮他们解决一部分费用，我开始每天教弟弟弹钢琴，因为父母会给我一点报酬。这样做确实有真心的一面，希望朋友不要错过神韵。可是向内找，我发现其中也夹杂着很强的做成事的心。我已经在心里设想，他们看完后一定会说神韵太好了，也会证明我的眼光、我的坚持、我的努力都是对的。我悟到，问题不在于我愿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而在于我能不能放下背后的执着。帮助朋友买票不是错， 错的是我把他们是否能去、是否喜欢神韵当成了验证自己的结果。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障碍，那位女同学的父母管教很严，不放心她晚上和两个男同学一起出去。我听到后又着急了，马上想各种办法，可是办法都行不通，我心里越发着急，甚至想亲自去说服她父母。那时我没有真正站在她父母的角度考虑，只把他们看成一个障碍。我甚至开玩笑地想过让他用不真实的话来打消父母顾虑，现在想来这已经偏离了真。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太想做成这件事了，我想证明自己能把两个朋友带进剧场，证明自己坚持得对，那不是纯净的慈悲，而是证实自己的心。但救人是神圣的事，神圣的事不能用不正的方法来做，一个看似好的目的不能成为我不守真善忍标准的借口。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开示，无求而自得。我看到自己是在用常人的心态做事，计划、推动、说服、克服困难，然后等一个满意结果。当然我应该尽力去做该做的事，不能用顺其自然掩盖懒惰和怕心，但尽力之后必须放下强求，不能要求事情一定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我以前在商场售票店推广神韵时也常遇到类似情况，有些人无论怎样介绍都一直不动心。后来我慢慢明白，除了把该讲的讲清楚，把该做的做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要正。发正念不是为了让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做决定，而是清除干扰，真心希望众生的明白一面能不被谎言阻挡。当我慢慢放下非要促成结果的心后，事情反而有了转机。那位女同学的父母同意她去看神韵。我不能说自己明白其中的具体原因，也不能把结果归功于自己，我只能感到，当我把心摆正，不再执着于我一定要做成，事情就自然往前走了。最终，两位朋友都看了神韵，可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去看的那个时期，周围关于神韵和法轮功的负面言论很重，神韵是某教这样的标签在同龄人中几乎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重复的话。让我感动的是，那位女同学并没有因为别人议论就退缩，她说自己很认同神韵传递的信息，觉得那些演员是在表达信仰、传统和善良，也是在让人看到被迫害者的心声。他不是在重复我说过的话，而是在说他的感受。更让我震动的是我那位老朋友，过去在中学时，当别人攻击法轮功和神韵时，他因为顾虑并不敢公开表态。我当时还因此有些失望，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理应支持我。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我把友情和众生自己明白真相混在了一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诋毁神韵的帖子下面看到他主动留言，他并不知道我会看到，他只是说自己亲自看过神韵，觉得演出的信息是和平而正面的，那些诋毁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说出来的。那一刻我很受触动，以前我希望朋友站在我这一边，好像这样我就有了支持和安慰，但这一次他不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才说话，而是因为他自己看过、想过，并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说一句公道话。这让我明白，众生真正的选择不是靠友情、压力、情面或争论制造出来的。我能做的是珍惜缘分，讲清真相，尽力创造机会，同时修好自己。至于一个人内心怎样认识、怎样选择，不能由我的执着去代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到， 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通过这件事，我更深地体会到，慈悲是把众生放在心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证明自己做得好的结果。结语，我体会到，讲真相应该是理智、智慧和慈悲的，而不是被人的情绪带动。面对误解的人，不应带怨恨；面对犹豫的人，不应急躁；面对接受和赞扬的人，也不应起欢喜和自我满足。我感恩师父慈悲安排，让我的朋友们有机会观看神韵，也感谢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求名、求认同、求结果和证实自己的心。今后我希望自己能少一些急躁和自我，多一些理智、智慧和慈悲，真正做到在讲真相中救人，也在救人中修去人心。从懵懂无知的大法小弟子，慢慢成长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青年大法弟子，感恩师父一路的慈悲看护。以上是我目前层次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次加薪让我发现了隐藏的执着心，译文，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交流三方面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一，一次加薪让我发现了隐藏的执着心。关于加薪的事情，我和经理谈过，也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出加薪的请求。他回复说，是的，我知道，每年都会这样做。每年我们的工资都会按照固定的幅度上涨，但今年我希望自己的加薪幅度能够比往年更大一些。我甚至又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想要求更大幅度的加薪，并且已经准备发出去了。然而，想到修炼就是要先为他人着想，我最终没有把这封邮件发出去。当时，经理的女儿正在生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向她提出这件事情不太合适，所以决定等到星期一再说。然而今天，在公园练完功，关于这件事我稍后还会进一步分享，并学法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正在追求原本不属于我的东西，而如果我得到了它，也许就意味着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学完法后，我泪流满面，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个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如果今天没有再次学习转法轮，也许明天我就会把那封要求更大幅度加薪的邮件发出去。我止不住的流泪，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师父在指引着我，让我看到自己差一点就要走错路了。师父真的在修炼的每一步中都指引着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不容易。那一刻，我人的观念不断告诉我，我理应得到更大幅度的加薪。然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一切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精进的修心，而不是用常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正视执着很难，而放下执着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认识。今天，在师父慈悲的指引下，我能够悟到这一点，心中充满了感恩。师父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修炼中的每一步，我希望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法，并修去自己尚未修掉的许多执着心。二，在公园里练法轮大法功法。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练法轮大法功法时的经历。每个星期六， 我们都会去公园练功。公园里通常有很多人，有些人在跑步，还有许多孩子跟着足球队和父母一起来。令我惊讶的是，我经常会看到许多我所工作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他们踢足球时常常会朝我们这边看，观看我们练功。我想，也许是师父慈悲安排这些与大法有缘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大法。练功期间，有几个孩子过来和我打招呼，我送给其中一个孩子一朵小莲花，他的父母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有一个星期六，我们到达公园时正在下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发了正念。没过多久，雨停了，天空放晴，天气变得非常好，使我们能够顺利练完五套功法。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慈悲的鼓励和保护，这也让我认识到，每当我在公共场所练功时，都应该保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因为我代表着大法，也是在给世人一个了解大法的机会。还有一次，我们去车里拿我的练功坐垫时，我不知怎么的顺手拿了一张传单和一朵小莲花，并在开始练功前把它们放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刚练完功，我就注意到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从旁边经过，他们停下脚步观看我们练功。我立即拿起传单和小莲花，开始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交谈过程中，我听到那位女士用波斯语和她的孩子说话，我很高兴地意识到他们来自伊朗。我告诉他们，我也是伊朗人，并用波斯语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我也向他们讲述了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从车里拿出传单和小莲花并不是偶然的。我感受到这是师父慈悲安排的一次有缘相遇，给了我向他们讲清真相的机会。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我需要在修炼中更加精进，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助师救度有缘的众生。如果当时我没有拿起那张传单，或者我的思想不集中，我可能就会错过与这一家人交谈的机会。这次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应该保持正念，集中思想，修好自己，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三，我在博莱路商场神韵展位的经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温哥华博莱路商场神韵展位的经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博莱路商场的展位，帮助向伊朗社区介绍神韵。今年大家都知道，伊朗的政治局势变得非常动荡，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我想到要主动接触伊朗同胞，并向他们介绍神韵时，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无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也可能会觉得，在他们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况时，我却在邀请他们去观看一场演出。因此，我等了一段时间，直到局势逐渐平静下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终于能够去和他们交谈了。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短短两天之内，伊朗就有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通过修炼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后，我祈求慈悲的师父赐予我力量和智慧，让我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认识到，首先需要通过学法、练功和精进实修来提高自己。大约一个月后，伊朗总统去世之后，许多人似乎感到更有希望了，整体氛围也变得更加有力，我便开始了和更多的人交谈。每当我去博莱路商场时，同修们都会鼓励我说，你要多来呀， 你在这里的时候，人们会从你手中接传单，也愿意和你交谈。许多人来到展位前驻足，在向他们介绍神韵、讲解票价和演出内容的同时，我也向他们讲清真相。我感到许多伊朗同胞们发生了变化，似乎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一些起到障碍的因素被清除了，人们开始认真地倾听我所讲的内容。因为伊朗也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所以在向他们讲述中共如何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就比较容易沟通。我向他们讲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美好，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以及美丽的传统服饰等等。有些人在展位前站了很长时间，认真地听我讲。有一天，一位伊朗男士从展位旁边过时，我递给他一张神韵的传单，他马上说，不，他们就是那些自焚的人。他指的是天安门自焚的不实宣传。我意识到，他的思想受到了中共虚假宣传的深刻影响。有意思的是，他还拥有中文博士学位，而且中文说得很流利。于是，我请来一位会说中文的同修和他交谈。这位同修向他讲述了中共的本质，包括中共如何宣扬无神论，否定因果轮回的存在，并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结果，人们甚至会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生产有毒婴儿奶粉，或者为了牟利而参与活摘器官。我也告诉了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句话。他的家人当时仍在中国，正在等待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还无法离开中国。同修和他交谈结束后，我注意到他的脸变得明亮起来，眼睛也闪着光。他看起来真的很高兴。我感到又有一位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我深深感恩慈悲的师父安排这位有缘人与我们相遇。每一年，神韵都为我们提供又一次救度众生的珍贵机会，许多人真的能够通过神韵得救。看完今年的神韵演出后，我真正体会到了神韵的壮丽与非凡。神韵一年比一年更加美好，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如此迅速而又完美协调地完成，让我感到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舞台上神的展现以及设计精美的服饰，真的让我感觉仿佛被带到了天国世界。我尤其喜欢孔雀舞，还有那只身着金色服装的舞蹈。这场演出也带给我许多修炼上的体悟。当我看到演员们一直练习到演出即将开始之前，我感到舞台上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处细节，对我来说都是一堂深刻的修炼课。作为一名修炼人，我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让他们付出的这一切努力结出应有的成果呢？没有，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更加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